结果呢我们来不及啊，这个水浇着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来了，结果我们去了我们都变成落汤鸡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都受了浸了，你看都在那个水里面受了浸了。但是那一头的人呢，那个源头那个人他是浇灌，在我们这一头呢是受浸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里证明这个有这里，这个就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。所以根据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故事，就是在五旬节那天发生。所以今天的时代乃是圣灵的时代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因为他是第一磐石，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在十字架上被极大苦害了，感谢主，结果呢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难怪主说，人信我的人，凡喝这水的人就永远不渴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我渴了。他为什么说我渴了？其实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渴了。他为什么渴？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三个连五个都不能满足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人生充满了饥渴。因为当犯罪的火在我们里面点燃，不管是荷尔蒙的火，不管是酒精的火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火都从地狱里点起来的。结果这个地狱的火点起来，叫人家破人亡。请记得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我们的主为什么说渴？他根本不渴，他哪里去渴？因为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他站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地位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，所以他说我渴了。结果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，不要忘记，因为你和我的缘故，那个磐石就裂开了。然后现在你看见长江大河源源不断的流在旷野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说，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我顺便说一下，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因为都是击打磐石，所以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。38年以后，他们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结果这一次神对他怎么说？你手里拿着杖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因为那个磐石是高磐石。磐石既然指着基督说的，地磐石是指着他降卑成为人，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高磐石当然指着他复活升天得着荣耀来说的。如果今天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，怎么样能够把磐石流出水来？不需要再击打，你再击打，你等于把我们的主再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吩咐就可以了，你向他祷告就可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只要祷告，圣灵就要充满你。因为保罗很明显告诉我们，不要醉酒，应当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但是你知道那次啊，这个摩西呢实在是被激动。你知道摩西为什么被激动吗？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，很快的看一下。如果是我们也会生气。你看那个民数记啊讲得很清楚，民数记20章，民数记20章，这是年轻的一代哦。这个年轻的一代看见老的一代一个一个都躺在旷野，都倒闭在旷野，他们应该学了很多的功课，他们应该非常的敬畏主啊！你看他敬畏神，他们怎么都会动，没有水喝。第二节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：“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”你想这个话是什么样的话？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为什么？他们一个一个倒下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迦南的。当他们一个一个倒下，我们的弟兄倒下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？应该成为你的戒戒才，你应该更恐惧战惊才可以。但是你看他们讲了，你看见讲了多么狂妄的话， 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摩西逼他们了、你看见吗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。这话实在是刺伤了摩西、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知道到了这个地步，摩西受了那么多的苦，尽了那么多的忠，结果你换来的是这个。你读诗篇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摩西的灵被激动。你看每次他们造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一定匍匐在地，所以神为摩西做见证了，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。是不是谦和的？你看你怎么刺激他。所以摩西你怎么刺激他，他好像里面都不动的，这一次他动了，所以这次一定伤他很重很重。所以呢，结果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结果呢他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不是一下、你多打一下只要气得很厉害嘛。所以你打孩子最重要的就是，所以为什么圣经呢、你记得保罗啊，他有一次说他是被罗马被犹太人打的时候是40减去一下。我觉得保罗很幽默啊，保罗什么被打的还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，哦，现在还40减去一下。其实不是，他是引旧约的话。为什么40减去一下呢？因为所以最重大的犯呢、应该要打40下的。但神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行，神知道我们不行啊。因为你看这个人该打，是不是40表示是很严重的犯呢？你打好了，你越打越有气，那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圣经说是40下，那么你气过头一定多打一下嘛，变成40下那你就不对了，因为律法只是40下，所以圣经说40减去一下，所以打到39下，你就算是很气人多打一下还不过40，还没超过40，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这里打两下，你知道当初就是一下嘛，不需要两下，打两下你知道他生气的。所以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这么为圣。弟兄姊妹，最后摩西不能够进迦南，摩西苦苦的哀求，神说罢了罢了，我最后就是让你看一看迦南。所以后来摩西呢是上了尼泊山，然后他看一看这个迦南。不过他眼睛他很好啊，他120岁没有白内障，他能够看得见很清楚很清楚的，而且能看见整个的迦南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是看见了，他不能够进去，他也是一样的倒闭在旷野的这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后来的故事。所以记得这件事，如果神让摩西过去的话，那真理完全颠倒了。你可以再把我们主定十字架，而且定两次，连定两次是怎么可以的？吩咐磐石流出火来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那根杖不是38年前的杖，38年前的杖是他牧养的杖。这个杖从哪里来？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大的背叛？然后神叫他们选了12根杖，每一个支派选一根杖，然后经过就摆在神的面前，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。其实那根杖啊都是树枝啊，这个树枝都是死的，所以呢同样都是死的，经过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你看你只有亚伦的杖发芽而且长了熟悉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死而复活。谁有死而复活的经历，谁有生命的丰富，谁才是权柄。权柄不是真来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很清楚，当他们说这个摩西跟亚伦专权了，好，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有权柄。因为杖代表权柄，但这个权柄要带着生命，谁的权杖开花，谁的权杖权柄带着生命，你看见这就是神所拣选的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完了以后，神怎么说呢？你把那个亚伦那个杖放在神的面前做纪念的，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对摩西说，你拿着杖。然后圣经说，摩西就从神的面前拿了杖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不是38年前的那个杖，是什么？是亚伦的那个杖。所以这根杖你怎么在击打？这根杖代表是死而复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背后的真理是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，我们觉得杖都差不多嘛，这个杖跟这个杖也差不多，这里面有很差很多很不同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难处也这样，我们以为从前我们这么一打磐石就流出来了。所以做领袖的最大的试探是什么？就是你曾经成功过，你当初成功是有多少的进食和祷告，结果呢，你看你这样做成功了，后来你再做的时候你不需要祷告，因为上一次这么成功的，这一次这么成功，上一次用了这几句话把整个场面打开了，许多人得救了，现在呢我照样讲这句话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上一次你讲那句话有圣灵的膏油，这次你讲这句话就是没有圣灵的膏油。你要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依靠过去的得胜来过今天的生活，今天的得胜的能力是今天的，38年前你是这么做的，38年以后神说不是那根杖，是这根杖，不要弄错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旷野里面不光是以色列人要学功课，领袖们也要学功课。所以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不是神儿女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个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。所以后来摩西呢就不能够静下来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替摩西抱不平，尤其如果你真的服侍过神的儿女，你觉得像摩西这样神的仆人我们赶都赶不上他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他在神的全家都尽忠。所以你读到这段故事都很难过的，或有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就是等到你读到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变化山上摩西就在那里。所以摩西怎么跑到迦南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我们实在不知道，按道理他不应该进去的，但是我想这一点也许是为着我们的安慰，为着我们的鼓励。但是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故事，这个就是击打磐石的故事，原则是一样。那个磐石的水乃代表什么？代表活水的江河。磐石当然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它是灵磐石，所以它不光是磐石啊，它有属灵意义的，而且保罗明明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。所以这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，我想我们应该就会很清楚了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在利非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打了胜仗。这个亚玛利人是亚玛利人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肉体。因为你记不记得扫罗啊，神教的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他说所有的羊，因为很明显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根据保罗的话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肉体相争，肉体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肉体相争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的亚玛利人当然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世世代代啊，到今天为止，你看见圣灵还是和肉体相争的。所以你看见当亚玛利人偷袭他们的时候，那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你读到申命记你就知道，那一次的亚玛利人根本是后面来的。你后面当他们最疲倦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准备的时候，然后从后面偷袭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肉体啊，常常在什么时候偷袭我们呢？在你最属灵的时候，在你守成根的时候，在你与主交通最亲密的时候，在你服侍主蛮有果效，你好像在那里帮助别人，你觉得好像这个你看见一切所以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在后面偷袭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能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对付这个仇敌？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遇见的第一个仇敌，而且是从后面来的。所以在旷野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仇敌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 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了，但埃及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还是抬着埃及走的。在我们里面的埃及，为什么我们还想到埃及的黄瓜韭菜？那是因为肉体所睡的结果。